Hello， 各位啊，又是个特别正直的时间啊，一个特别正直的调调为您带来喜马拉雅 APP 自制娱乐节目非常不着调。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越来越啊，我觉得也可能是撑不到一万七啊，但是呢，有这么几条留言真的是让我的瞳孔地震了，我跟你说。首先我们要感谢上期节目的大家留言啊，就有人说调啊，你这个上期节目那首歌特别棒啊，这怎么这个月亮真好听，旋律一下就记住了，以后要搜一搜出来学一学啊。你记住毛线了，这首歌叫明月月什么亮。还有一位朋友说前奏怎么这么长吗，怎么内容不够音乐来凑吗，啊，还有说调啊，你这个怎么评论那么少还坚持读，真的想让我们不跟，就让我们更不想留言了。就这些朋友你知道吗，我就看完你们的留言瞳孔地震，明白吗？但是我依然感谢你们，至少你们留言了。还有一位朋友终于想通了啊，这我的评论可是让你玩的明明白白的。他说调调宇宙第一帅啊，他说之前评论了一个，可惜没有被读到，我可能觉得可能是我名字的问题，所以改了名字啊，调一定要读，就你这名字我愿意天天读。还有说这个调喜欢王一博呀，就是好几期都有提到他，就是很优秀的人，就是大家都喜欢嘛，对不对，就像你们喜欢我一样。来吧，我们开始说一下上这个这期好玩的事儿啊。说这期呢，我们这个留言啊，就是统一的走向呢，就是已经开始往衰的走，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内容依然高涨啊。哎，有人说是这个调，你是不是应该去尝试换一下风格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下次节目呢，我就把背景音乐换了，换成什么呢？我就不放背景音乐。哎，惊喜不惊喜？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放孔明灯，然后我就问我说：“妈妈，我们在天上放那个孔明灯多少钱一个呀？”我妈说：“50块。”啊，我说这也要50块啊，这太贵了吧，还不如你把钱给我呢。我妈说那给你，你倒是给我上天呢。公司呢新来的女主管是一个特别注重养生的人啊，每天吃饭的时候呢，只见她就喝一碗粥。一个月过去了之后，我眼看着他从160斤的身材瘦到了130多斤，就感觉都快成我的榜样了，你知道吗？然后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又看到他那熟悉的粥了，我就感慨，我说果然自律的人永远都是这么自律。他这个听到了啊，听到这跟我说你想多了，我这不是自律，和喝粥的主要原因是贫穷，是因为咱们公司那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还有说我说话快的，我说话快主要是为了给你们抢出时间，最后呢放一首歌。但是今天呢，我最后不打算放歌了，所以我打算今天就给你讲满20分钟。这脱口秀大会也好，这个脱口秀的这个线下场地也好啊，其实我也有想去试试的冲动啊，但是后来为什么没试呢？是主要是我刚想出门，结果我们这又疫情了。但是还好啊，我们很快的就控制住了，然后加油。就是你们有发现吗？今年想做一些什么事儿，你都尤其是线下的啊，都是畏手畏脚的，生怕有一些不可控因素就打乱了你的阵脚。比如说我们下半年给大家准备了一场演唱会上海站，对吧？我们就感觉特别的浪漫，然后温馨的气氛下夸夸跨年，结果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取消了。这事儿对我来说最大的打击是什么呢？省钱了，哎。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前天啊，我前女友结婚邀请我去了，见了好多老朋友，很开心啊。酒过三巡，我也不知道脑子怎么就突然短路了，我就站起来说了句新娘的前男友，站起来我们喝一杯。于是整席的1/3的人刷刷刷全站起来了。哎呦我去，那么壮观，就看着新郎铁青的脸，那表情到现在我还记有就为啥。 就是一个人能无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般呢情况下，我跟大家说一个常识啊，比如说从沈阳啊，从北京吧，北京飞牡丹江，如果他一天只有一班航班的话呢，那意味着这班航班呢是从北京飞到牡丹江，然后停留半个小时，再从牡丹江飞回北京，就这么，这是同一架飞机，你知道吧？它不是两架飞机。你知道吗？就然后无知的人啊，有一个朋友，他那天跟我说，哎，我要去那个牡丹江办事儿啊。我说那怎么的呢？他说我领导跟我说让我当天打个往返。我说啥意思？就去办完事儿赶紧回。我说你知不知道那飞机就停半个小时？他说哎，我们老板这么无知吗？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下啊，我看了一下，就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有两种人混得还挺好的。第一种呢是会拍马屁的，啊，就是我们经常在职场里面说向上管理做得比较好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长得好的，就别人一看就想保护你的。然后恰恰这两种我都不是，你知道吧？就长得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着他就舒服，看着他就开心，啊，像我这种呢，你不看我啊，光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挺闹心的。所以呢，就是向上管理这件事儿，也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的。比如我就其实做不好，啊，那天呢，就是我发现了一个比我还做不好的人，啊，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老婆早就下班了，啊，他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下班这么早，啊，然后呢，他老婆说，哎，别提了，我们那个女经理你记得不？他说记得呀，让我陪她去打羽毛球，结果我们两个就去了，不小心呢就赢了她，赢了几个球，然后他跟我说你回家吧，明天也不用再来了。你应该去专业羽毛球队上班去。还有一些企业啊，就是真的不要欺负员工，你知道吗？就什么你能干干，不能干走人。这是意味着你要把他辞退吗？你知道你要付多少赔偿金吗？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想的像你这么就无知啊。就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跟我说，他们领导就说话又不负责任，又信口开河，又开一些不恰当的玩笑，甚至是涉嫌 PUA 啊，或者说这个职场暴力，甚至还有一些非法的一些这个辞退员工那样的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12333这个电话不是给你们白干的，就打呀。他在跟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你就打，当他面打这个电话呀，对吧？你他都对你这样了，你还妄想他回心转意呢？要不哪天我专门出一期节目，就跟你们讲讲劳动法的事儿。那天啊，说有一个小朋友就问他爸爸说：“爸爸，我为啥不是处女？”哦，当时他爸爸都懵了，后来冷静了一下，想了想，然后淡定的跟他说：“啊，因为你没有生在那个月份呢。”怎么白羊座不好吗？真事儿啊，人活着呢，真的是不如一条狗。尤其当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女孩，就把不认识的狗抱起来，搂进怀里面，还使劲嘤嘤嘤。这种认知就越发强烈，你知道吧？有人问我说，如果给我100万啊，但是要让我最好的朋友吃一次屎，我愿意吗？我想了想，别说100万啊，就不给钱我都愿意啊。我的好朋友有莹姐、米姐、欠儿灯、五花肉。对了，说到五花肉，前两天我们去了成都啊，这个五花肉呢，作为我们就是调调家族成都办事处啊，迎来送往的工作他是没少做啊，同时呢，也就是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了，在成都啊，别人说这个东西不辣千万不要信。然后呢，这个又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怎么说呢，就是房子马上就要下来的一个单身男性啊，如果你在成都啊想拥有一个家，你可以找他啊，男女不限啊。 我小的时候呢比较调皮啊，经常欺负一个本家的小弟弟，然后前几天呢在大街上啊就意外的就偶遇了啊，我许久不见的他呢正在送儿子上学，然后我就笑着跟他打了招呼，并且对他表达了小时候不懂事的事情，然后表达了歉意啊，他说没事啊，早就忘了啊，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呢，听到了他喊我的名字，然后我跟他的儿子就同时答应了。有一天啊，我就跟千灯我们两个出去撸串去，然后那个串店呢，就是得自己写啊，想吃什么就写那个纸上，我在那块认真的写呢，然后他就在给我拍了张照片啊，发到了他的朋友圈。当时呢，因为也是从上面往下拍，就搁那浓密的头发，你知道吗？就一点看不出这岁月留下的沧桑。然后他朋友圈下面居然回复说：“呀，你儿子呀，多大了？”然后他还在那乐，他说他特别开心啊，就是男人的梦想又实现了。我说这有什么好乐的，说明你说你得多成熟，给别人一种四十好几的感觉吧。然后前两天啊，我又发现一个事情啊，这不是大家都说这个不要用这个苹果，用华为嘛，这怎么 iPhone 13怎么又秒没了呢？没抢到也就算了是吧，反正我也就是抢着玩啊，没打算买，为啥呢？总显示余额不足嘛。然后好多人说这个手机刚买的时候呢，你要是天选之子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一些 bug 和问题。我想说一下，我当天选之子的机会的几率都没有，你知道吧。就是有一个事情啊，这个事儿还挺耐人寻味的。说植树节那天，领导带我们部门的人上山去种树去啊。领导呢身先士卒，就技术性强，铁锹挥舞的那是栩栩如风。我就说就这些形容词你往领导身上放，那一点毛没有。他一不小心呢，就一铁锹把身后的小李给敲到那个隔壁的坑里了。我们几个同事呢赶紧就七九八小的，就是把他那个坑里那个小李啊就给扛了出来啊，领导就忙问说：“哎，小李啊，你没事吧？哎，不好意思啊，差点把你种土里去了。”这时候那小李啊，那货一脸惊喜说：“哎呀，感谢领导栽培，感谢领导栽培。”结果没过几天，小李升职了。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尤其是做这个，副这个。怎么说呢，不咱也不能说是秘书啊还是助理工作，有一些朋友吧啊，他们的工作呢是为领导考虑领导应该考虑的一切，对吧？包括进这个屋领导第一眼看到什么东西会比较高兴他都知道。我就但凡你把这些东西用在自己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工作当中，你别去研究领导，你把这些就努力到你该用劲的地方，你是不是这个世界更美好？那天有一个朋友的，他也是有一个，就是他们总部的领导过来视察啊，说要在周末啊想见大家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到公司去聚一下。我说你们这领导有意思，周末想见你还不给加班费，让你们过去陪他吃个饭，怎么着？你们这领导之前是干什么出身的？那行吧，反正是上级对下级的爱嘛，对吧？然后进去看看他们单位的那块布置，我说这布置什么呢？怎么还有个板呢？他说这个台阶太高了啊，这个希望他们总部的领导呢能够就是走上这个缓缓的这个小坡度啊，能够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脚感。我说怎么这是走上来吗？他是坐轮椅过来吗？就有一天啊，两个小两口就为一件特别小的事吵了起来啊。吵完了之后呢，丈夫就觉得很后悔，就让那个妻子看外面那两匹马拉着一辆车子的情景。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两匹马那样齐心合力的向前进呢？”结果他媳妇那气儿还没消呢，还生气呢：“我们不是两匹马，因为我们之中有一头是驴。” 酒过三巡啊，听隔壁二叔呢在那叨叨原来的事儿。二叔呢其实不是本地的人啊，是因为赌博的，就是被他赌博的父亲给当作赌注给输了。他似乎看出我有一些不解和好奇啊，不在意的摆了摆手说：“哎，那年头谁家缺这个，输了就输了呗。”然后我当时我就追问他，我说：“那你妈妈呢？她怎么舍得呢？”二叔沉默了片刻，笑得有点惨，他说：“我妈第一轮就被输出去了。”说一个中午啊，一家三口搁那吃饭啊，午餐呢蒸了扣肉，然后女儿太瘦了。然后他这个爸爸呢就哄他吃块扣肉啊，女儿就嫌弃的啊，就在那扒弄了几下，然后说太肥了不好吃啊，也不吃会长胖。结果这个爸爸呢就看着这个夹了块大肥肉就往嘴里面塞的妈妈摇了摇头说：“哎，为什么你这么小的女孩子都会怕吃肉长胖，你妈妈却不怕，这是破罐子破摔了吗？”我不知道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啊？小的时候我经常就放一只大虫子到一只小蚂蚁面前，然后小蚂蚁搬不动就回去找帮手，然后我就把虫子给拿走。当他带着一大群蚂蚁来的时候，发现虫子不见了，当时就想这货回去肯定被揍啊。其实啊，莹姐早就应该有一个完美的这个婚姻了，为什么直到最近才有呢？是因为啊，就是年三十有一次下午，她正骑在梯子上面在那挂灯笼呢，贴春联什么的，不经意她就瞥见她爸正在跟一男一女说话，时不时往她这边还看一眼。不一会儿呢，她爸回来对她痛心疾首的说：“说傻闺女，别挂了，刚那人看着没？那是李阿姨给你介绍的对象，说你爬那么高，那家个大还五大三粗的。”跟汉子似的，怕以后降不住你，人家没同意呀。女的指向天空对男的说：“如果你现在给我彩虹，我就答应和你在一起。”结果这二货男的拉过女生的手，用力在底下脚底下夸夸一顿踩。他说：“你看，你看，现在已经彩虹了吗？”我们在一起呀。说几岁结婚最理想，男的60，女的55。为啥呢？因为一结婚就有退休金，不用上班，不用生孩子，大概率没有婆媳关系了，不用买车买房了，天天就是玩，最主要的是一结婚就白头偕老了。我问个事儿啊，我最近没有关注什么楼市这样的新闻啊，是不是现在没有什么学区房了？没有学区房这个概念，我就想问一下，就在上个月或者上上，就是前半年吧，买学区房的这些朋友们心里有多爽？昨天跟朋友出去吃饭，点了一个凉菜叫芥末肚丝啊，东北的朋友可能都吃过这个菜，其实就是淡淡的芥末油啊，在这个肚丝和黄瓜丝里面就各个种来回的搅拌嘛。它是一道很爽口的菜，但是吃多了呢也会流眼泪啊，毕竟是芥末嘛。然后我现在我才回味起来，就昨天晚上哪有肚丝，那不芥末黄瓜丝吗？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知道吗？真正的高手是在对方即将出手的那一瞬间判断出对方的意图，然后把对手击杀在就无形之中。我就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那天我说妈，我想，我妈说没钱。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休息日的前一天晚上比休息日当天更好？ 所以呢，以上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啊。今天又是一个休息日啊，好像明天也是一个工作日是吧？为了串休，不管怎么样吧，这个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工作和生活中呢，能够努力加油进步啊，去把那些因为用向上管理而走到这个不恰当的管理位的朋友就尽早干掉。就我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哈，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就是站在正直这一边。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各位。